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8月10日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欠债的人。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都是欠债的人。罗马书8: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都是欠债的人。罗马书8:12。请注意他写信给教会所使用的称呼，弟兄们。福音教导了保罗如何称呼弟兄。他若不是基督徒，他的犹太人身份不会让他自降身份，称呼一个罗马人为弟兄。因为犹太人讥讽外邦人，并且称外邦人是狗。但在这位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心中，对基督徒弟兄有神圣的认可，没有保留或虚假。福音使保罗的心柔软，并使他忘记了所有的民族仇恨。否则，一个被践踏的民族是不会称压迫他的人为弟兄的。罗马人的铁蹄踩在犹太人身上，但保罗称呼那征服了他本族的人是弟兄们。我们再次重复，是福音在保罗的心里根植了弟兄的情感，除去了使他与神的选民之间的隔断的墙。保罗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他宣扬一脉的教导，高举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事实。他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被宝血买赎回来的族类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爱所有的人。他写信的对象很多他都没有见过，但是他知道他们在圣灵里同享一个荣耀，也同有一个蒙福的盼望，因此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当中有一种难以估量的粘合的能力，它使社会上错位的骨头复位，固定了友谊的纽带，将人破碎的思想焊接成一个联合的整体。它使所有的弟兄们都感受到它的能力，恩典以共同的兄弟情谊把人连接在一起。恩典使尊贵的人向穷人伸出手，并且承认这种属天的关系。恩典使知识分子、有学识的人、有礼貌的人都放下自己的尊严，与无知的和未受教育的人相交，称呼他们为朋友。恩典使我们各自的个性编织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让福音真正的深入人心，敲响自私的丧钟，使骄傲的人从高高在上的孤独当中走下来， 让被践踏的人恢复普通人的权利。我们只需要彻底地传扬福音，就能够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最高并且最好的意义，并不是民主党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那种常常是他自己优越感的另一个代名词，而是真正的那种使我们在圣灵里全都得自由，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平等，并且将博爱给我们所有弟兄们。因为在福音的共同的关系纽带当中，我们与我们的主是一体的。让基督教的真理发挥出完美的果效，骄傲、苦毒、愤怒、嫉妒和毁谤都要看到他们的坟墓，唯有这样才能够使分裂的家庭得和睦，使有争执的亲属团结起来。只有传扬福音才能够结束战争，让福音彻底地遍及各个阶层，渗透到各国的思想当中，就不再有人会举起长矛了，而是都被用来做成修剪的工具了。刀剑不再染血，因为他们都将化成和平的犁头。那时，我们不再有敌我双方的交锋，我们不再有数百数千人被杀，使寡妇悲痛欲绝，而是每一个人遇到其他人都会彼此称呼为兄弟。每个种族、每个部落的人，要看每个人都是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亲人。对于你们很多人，我确定我感受到了弟兄这个词的力量。你若与荣耀的盼望有份，你若相信我们荣耀的救赎者，你若投靠在他翅膀的印下，我的手和我的心也在其中。弟兄这个词就是对你们说的。我以弟兄这个头衔对你们爱主的人讲这节经文。弟兄们，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我们以下面的方式来思考这个事实。首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节经文呢？第二，这节经文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弟兄们，我们都是欠债的人这样的说法呢？我们可以理解它有上千种含义，因为我们实在是欠债的人。弟兄们，我们认识并且爱主的人都是欠债的人，不是欠一个债主，而是有很多的债主。我们欠过去的债。我想我看到教父们在午夜的灯光下，古代的圣徒们在常去的祷告室内，勇敢的传道人在讲台上三番五次的斥责错误，忠心的牧师们谴责错误。我们教会的纯洁要归功于这些在我们之前的人，我们欠了他们的债。我想我看到殉道士和忏悔者从坟墓中起来，我注意到他们的手仍然沾满鲜血，他们的身体上布满了被逼迫的伤痕。他们告诉我，他们过去在刀山火海中坚守并且传讲真理，为着捍卫神的缘故而忍受死亡，好让他们能够将神的圣言传给我们。我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列在荣耀的队伍之中，就是被每一个基督徒称为勇敢的神的狮子，真理的不可摇动的柱石，是世界不配拥有的人之中，对他们的赞美传遍所有的教会，现在是离永恒的宝座最近的地方的人。当我们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 我转过来对你们所有人说，弟兄们，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欠那些漂洋过海、笑对狂风暴雨的人，他们因为强盗和假弟兄的原因，冒险旅途的危险和疲惫，暴露在各种危险之中。我们欠斯密斯菲尔德的每一块木桩的债，我们欠成千上万跟随耶稣致死的人的债，我们欠那些为基督耶稣被砍头的人的债，我们欠那些在圆形剧场敢于和狮子搏斗，在以弗所与野兽战斗的人的债，我们欠那些罗马教会被屠杀的成千上万人和被异教徒杀害的人的债，我们欠他们所有人的债。还记得圣巴塞洛缪的血腥日子，皮埃蒙特的山谷和瑞士的山脉，让我们先辈的坟冢向我们诉说吧。这本我们所有人都翻开阅读的圣经，难道不是他们自我牺牲的忠诚的礼物吗？我们呼吸的自由空气，难道不是他们用死亡换来的吗？难道不是他们用苦难为我们换来了自由吗？我们难道不欠他们的债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难道不该通过让未来的人也欠我们的债来偿还我们的债务吗？我们的后裔可以回头看，并且承认他们欠了我们保护圣经、维持自由、荣耀神的债。弟兄们，我们欠过去的债。我也非常确定我们欠现在的债。无论我们去到哪儿，我们都有新鲜的证据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神奇的年代。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道理，也许因为经常重复而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是非常危险的。世界常常处在危机中，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危机。我们周围有之前从未有过的行善的器具，我们身边也有作恶的器具，是之前在地上最坏的日子里也没有过的。好人劳作，至少是以平常的热情，而恶人呢，则是努力地施展他们作恶的技艺。异教、教皇和各种敌基督的势力正紧绷着每一根神经，拔河比赛正在我们的身边进行。看看你的周围吧，要知晓你的职责。工作尚未完成，收手不干的时候还未到来。我们的剑不能够入鞘，因为敌人还未被杀死。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骄傲的王朝和暴政仍然像大山一样碾压着人类的良知和心灵的每一个自由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在神所感动的人中，我们看到对正义的最真诚的英雄主义和为真理的最伟大的奉献。我们有工作要做，和我们的先辈们的一样伟大，也许更加伟大。真理的敌人比以往要更加的多，也更加微妙。教会的需要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大。若我们不欠现在的债，那么人永远都不欠他们的时代的债。弟兄们，我们欠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债。哦，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印上真理。愿神帮助我们，在他的翅膀上留下一些证据，证明他没有被忽略、忽视。弟兄们，我们也欠未来的债。若我们神的儿女现在不为真理勇敢， 若我们不坚持神的全能真理的伟大标准，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主。若我们现在背弃了我们的信仰，谁知道对未来的子孙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若我们使正统的教导失落了，或者使神的真理蒙羞了，子孙后代都会蔑视咒骂我们的名。如果我们现在任由福音真理的好船被风吹到了岩石上，若我们不好好的看守船舵，不好好的向伟大的船主呼求，让船顺利的到达终点，那些接续我们的人一定会讥讽地看着我们说，这些人真可耻，肩负着伟大并且荣耀的使命却忽略了他，交在我们手中的是含糊不清的福音和不纯洁的教会。所以你们真理的勇士啊，要站起来，要站得稳固，因为你们欠未来的债，也欠过去的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们是将来后代的源泉啊。要谨慎你们的溪流是纯洁的。愿神的灵使你们能够活出榜样，作为遗产留给未来。正如我们欠所有时代的债一样，我们也欠各个阶层的债。但有些人的作为总是会得到很好的报酬，我就不提他们了，因为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需要我来倡议。我们可能欠国会议员的债，但就他们所做的一点工作而言，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至少我们认为职位对他们有些人来说就是一种荣誉，而他们对于职位来说并不是。可能我们确实欠社会上层的人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在某些隐秘的方面对那些被称为领主和主教的神圣人物有很大的义务，但我没有必要为他们的要求发声，因为我确信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无论如何，他们常常如此，不会让人夺走太多自己应得的东西，谁希望他们这么做呢？但可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尤其是在有没有他们你都能过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不会提及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他们说我们是欠债的人，除了一个阶层，那就是穷人。我的弟兄们啊，我们欠穷人的债。有人说，什么？我欠穷人的债？是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欠世上最贫穷的人的债。衣衫褴褛的乞丐可能欠你一些，如果你给他施舍的话，但是其实你欠他的更多。对穷人的慈善是一种债务，我们不能够随意的给予或拒绝。神要求我们纪念穷人，他们的贫穷要求我们慷慨解囊，但是对于有信仰的穷人，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更加有约束力，所以我恳求你们不要忽略，因为我们欠他们很多。当我想到穷人是如何日复一日的劳作，却只能够勉强维持身体不死，当我想到他们常常服侍教会却不受尊重，没有回报，当我想到他们有些人为我们共同的基督教做了最艰苦的服侍，却被忽略和蔑视，当我想到他们有多少人在主日学里劳苦，既没有薪水也没有奖赏，当我想到多少底层阶层的人常常祷告谨慎诚实正直虔诚，和其他的人一样属灵，甚至比他们更加属灵，我只能说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亏欠了所有属神的穷人。我们对穷人的祷告 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祝福，其实我们所知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恳求你们，无论你在哪里看到了贫穷的圣徒，无论你在何处看到了年迈的基督徒，要记住啊，他欠你的不像你欠他的那样多，因为你拥有的多而他拥有的少。他不能够因为自己所没有的而亏欠你。很多人没有感受到基督教理性的力量。我要提醒你们，甚至你们都对劳苦的穷人有义务。富有的人囤积财富，而穷人创造财富。伟人得到祝福，而穷人却把祝福从天上带下来。有些人是储存神赐的雨水的蓄水池，但有些人是祷告求雨从天上降下来，就像以利亚一样。社会的底层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欠债的人。我所拥有的不是我的，而是神的。若是神的，那就是属于神的穷人的。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不是他的，而是神的。若是神的，那也就是基督的。若是基督的，那也就是基督的儿女的。基督的儿女常常是那些饥渴、贫困、受苦、受难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顾念那个阶层的人，因为我们欠他们的债。
回忆往日的时光， 叹息，曾经无奈遥望星空，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自从主耶稣进入我心中，我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因为他相伴，永不再孤单。我要一步一步跟随他脚步，虽有黑暗有谷，他必救赎看顾。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基督徒欠债的人》这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